好，我们在56回要继续看这个才14岁左右的探春啊，怎么样去接管王熙凤的这个管理家务的一些工作，而表现出她非常精彩的这个才能。我们在55回的结尾就已经看到探春表现出来的这种才能之后，王熙凤对她有一种赞美，而同时曹雪芹也在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看到贾府、荣国府他们管理家务的困难，而这个困难在于这么庞大的家族，而且累积了好几代的富贵，所以整个在官场上的这种排场大概都有一种积习。所以基本上我们知道，一个做官的人如果以公务的薪水来讲其实没有多少，可是你在打点所有的这种官场的排场跟应酬的时候，这个花费是不得了的，尤其是等于家族庞大了之后，每个地方多一些加起来就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因此我们就看到累积出王熙凤对于她自己作为管理上为难的某一种诉苦啊。我们平常不可能听到王熙凤去诉苦，因为这个人很好强，她也觉得她在管理上的一些小的细节她不会让外人知道。可是因为探春这个事情，所以她跟平儿私下两个人在聊天，就讲说这个家务多难做，所以她也有一点私心，是说这个探春是这个家族可能唯一可以将来负责管理的，也因此他就讲说这个宝玉根本心就不在这里，所以宝玉根本不会想到说他的家族可能收支不平衡啊这些问题，因为他是一个阔少爷。然后又讲到薛宝钗，就说他这个事不关己莫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就是宝钗绝对聪明，可是宝钗因为不愿意得罪人，所以他什么事都假装不知道。那黛玉是说像一个美人灯似的，吹一吹就要灭掉了，所以也根本就不可能来做管理家务的事情。所以算来算去，他觉得唯一可以替代他把这个家族的管理维系下去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探春。那同时他也想说，由于这些年他管理上得罪了很多人，所有的家族里的佣人都恨这个王熙凤啊，因为你管理太严以后，底下的人都觉得没有油水可捞，或者没有办法偷懒，所以都恨王熙凤。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机会借着把这件事情转到探春身上，他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就是他可以抽身了啊。因为就让我们感觉到王熙凤，除了我们一直觉得他这个人喜欢抓权啊，有他个性上的问题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他如果不抓权，这个家族也真的没有人管。所以他觉得这个时候抽身这件事情，就是也许可以让事情落在探春的身上，而他慢慢脱离一下这个太过为难的这个角色。所以就跟平儿在那边商量，然后说等一下吃完饭，那探春还要找你去，所以有几个事情想要心力除弊啊，就是除掉弊害，能够兴盛一些有利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产业。就是《红楼梦》，大家都觉得他在讲风花雪月，这些十几岁的男孩女孩们爱美写诗，好像都是不务生产的。可是56回特别看到，其实探春有她的聪明，而这个聪明绝对是我们今天说产业角度的聪明。所谓的产业是说一个东西可以生产，一个物质的东西，我们除了在欣赏它，认为它是一个美的东西以外，它也是一个可以变成产业利益的一个东西。那这两个部分我们现在常常觉得是冲突的，所以常常有人说哎，会不会我们今天好高科技的产业他们是这个利润最高的行业，所以他们毫无人文毫无美可言，那或者说在搞艺术的朋友都穷得要死穷途潦倒。我想这两件事情上我们世俗上都觉得它是如此，可是也许看了56回我们发现它不见得这么冲突。就特别在探春这个管理的时间当中，他发现他们所住的大观园不只是一个美丽的园林，同时如果想要生产，它也是一个可以生产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就把这个园林规划出来，变成一个水果花朵所有的这些收成可以变成收入的一个方法。当然也许大家觉得这个收入其实有限，或者说荣国府在他富豪极盛的时代根本看不起这一点点钱， 那可是后来他们几个人在讨论的时候说，哎，这样子一年大概有多少收入？宝钗就说，你知道这个收入大概田地都可以买好几甲。你听到也吓一跳，就说原来贾府随随便便只要你有一个产业的头脑跟观念，其实他就可以有很多的收入。而这里面的的确确是因为宝钗是唯一有这个观念的，因为我们说到宝钗父亲过世了，所以薛宝钗他要管理家里面的财产，所以他们一定有田地，他们一定在城市里面有好几条街的当铺啊、商店是他们的，所以他知道这个产业的问题。所以《红楼梦》里面十二金钗里，恐怕真正有产业观念的其实是宝钗。其实王熙凤是在管，可是宝钗是真正握有他们家族薛家的所有的田产跟这些店铺的生意买卖的啊，他是真的有产业观念。所以探春比他们年龄都小，他也在这边开始学习说，我怎么样应该有一个产业的观念。所以我希望也许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看《红楼梦》的十二金钗，就是他们大概不是我们想象到整天只是风花雪月，他们其实是一些极其聪明的女性。而如果今天在今天的话，我相信大概都进到高科技电子领域去了，就是绝对是一流的这些人才。